好，那我们接着，刚才所说的，就是为人学人机啊，这个我想大家就顺着道法的这个所示的道理啊，然后我们去学，那从事无有忧，常念自灭意啊，如何能灭这个妄想颠倒啊？自灭那个颠倒能死。这个里面就会从另外一个道理来讲说，第一个我们灭我们所染浊之心，同时让我们心安住于正念，这个是一个修学上的一个观念要领啊。这里面我们平时哈，我讲说真用功夫的人难也难在这里了，难在哪里？不是一个表层形式上的东西，而是怎么样，我随时在我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固定的念在这应对，很少人。所以我们后来会开演出，像比如说念佛法门，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摄持你的心。如果你没有用这个方式，你可以用其他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平常的身心当中你能守住你的意念守意，我们不要安波守意也是守这个意念，总是你有一个法一个所缘让你的身心安住，你要有一个摄心处，心安住处，你心没有安住，你的心会跟什么？跟你的累积数世以来的这种习惯念会跟它相应。所以我一再强调，像比如说我们来这里，就算你这样听都比你在家里打妄想好。比如说你在家里你能圆的念有多清净，不容易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办法会，你说哎呀这样的比你在家看电视好，至少你所圆念的，你说就是我每次上课都打瞌睡，来这里打瞌睡比你在家里看电视好，为什么？至少你的圆念的东西，你不要看是即便是很淡也都是有三宝意念的，因为你现在念不安住，你的念就跟生死念相应，所以你必须要灭除你那种跟五蕴烦恼相应的念，而安住于正念处，这是这样的啊。正见学悟增啊，就说属于增长正见的这种学啊，你应该不断的学习增长，啊，不断学习增长。所以我还是跟前面所谈的啊。我们今天啊，如果以一种整个我们对修学目标很清楚，我们就能检测自己修学有没有进步。好，如果我们要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经过很多年，我们对四件事啊不能那种果断的当机立判的那种能力啊还生不来。你要知道连你现在哇跳跳身体还很健康，对眼前迷惑事都不能马上就割舍的，你临终难了，难。而且你要知道你现在所面临的事情那种还在那里，要不要连这种也就是说如果连五块十块到底要不要都还能抉择，大概你也很难跳出来。为什么？连这种小事尚且放下，不能马上当机立断，你要说面对到生死重大事情你能抉择，难，我觉得难。所以能今生超越三界的人本来就少，我们大概就种个缘呐。那种个缘下辈子就是这一班里面下辈子再集合的就是少了几个，因为有几个用功的了，那有几个堕落的跑进来，那下次来啊，那再经过一辈子，又走了几个，又剩下几个，那就换新的。那所以以前我们的同学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我人家今麦过听我哩讲，看咱家嘛海带外久哩嘛。以前我们同学做隔壁班的，隔壁那一位叫做那个瞿昙那一位啊，你咋叫瞿昙那个去了，就那一位。而且曾经是我们同学，他已经成佛了，我们现在还在一群流落三界的大家集合啊，互相安慰，无依无忘啊，只有大家一些老同学集在一块，这样能怎么样？ 以前的很多同学都已经成佛去了。所以正见学悟真一定是很明确的。所以说我像这种讲法，就是我们所学的那种抉择的敏锐性啊，那种正见的抉择啊，对事出世间法的快速抉择的能力啊，应该是慢慢不断增上，是为世间明啊。好，世间的学问再高，他终究看得很有限。我想讲说，你就算十个博士都比一个初禅还差，你信不信？那十个博士都比不过初禅的，因为初禅的他所觉受到的身心，心理学家不知道的。你就十个心理学博士都比那个初禅的还差。好，那万一你得个神通，那比尔盖茨就跑到后面去等你了，啊，是不是？我。这个才什么叫世间明？我们现在很难去肯定那个唯一价值。所以我讲说，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上课？这不是形式，因为一个大一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代表法。我觉得唯有你能慎重尊重那个法所代表的意义，你会很庆幸你有机会成为世间明。为什么？世间的东西啊，要没有点到真实的味道，就算你高有低，就像我讲的，就是你就做一个好梦跟做一个噩梦，你不用去看清那个做噩梦的，你也不要去看羡慕那个做好梦的，反正就是梦了，就是梦。所以一个修道人他都很清楚，说我如何来建立正见，为世间之明者、智慧者，这是我们正见所学的。所以一个人修行人必须要，我问了一个修行人呢，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啊，才懂得珍惜。好，世间人在那里不断的追寻追寻，毕竟是颠倒，而我们现在有机会应该以此为主要的修学目标，不断的增上。那世间人肯不肯定，其实没关系。现在最怕是你本来在走在正路里面，结果发觉哟，这条路还蛮寂寞的，怎么没有同伴同行的，会这样。所以昨天在跟几位法师在谈啊，这是我们独门内传的，就我们能讲而已啊。那谈到什么，像比如说这种修行这条路啊，其实能走的会不会孤单？我们修行会不会喜欢热闹？你可以不喜欢，可是内心需要。我为什么喜欢？就是当你在修行的时候，我就举一个反例啦，因为那个检证自己的信念啦。假如你因此为了解脱生死，为了让你的道业有所成就，这一生从此就没有人再了解你、认识你，你就突然在人群中突然消失了。你今天可能就在深山里面用功到突然无常到了就死了，等发现就一堆白骨，看看身份证也烂掉，一个大那什么字，行还是波还是什么，不知道。哎，某某人，也许是出现了，就是不了了之，修啊，就带下来。那连个鼓掌都没有，那高僧传当然不会有你的，那就是一个有了警察，那就是失踪人口，就这样而已。高僧传没有，警察的那个记录里面失踪人口，这样而已。你也不在乎，你很清楚你自己所当学，你不会在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在不断寻求自我肯定的时候，有时候是靠外面来肯定的。我们经常会从世界里面得到一个对自我生命的滋润的来源。所以人怕寂寞的哦，为什么？因为当你远离外境的时候，那个自我的肯定会不见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修行不要讲很多的理论啊，啊，你自己可以放下执着，对别人不要随便否定哦，因为他是他的生命来源，你必须要不要随意去否定人。因为在一个众生还在执着的时候，自身外境的顺境有时候对他来讲是必要的，但对你来讲反过来，你要 你正因为需要他，所以你还没处理，这条路不容易。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要有一种坚定的心，到底你所求的那种价值，你是不是肯定到我能为得他其他接舍。就像顺治皇帝的战争诗里面啊，那种气魄难耐，有时候我们人啊藕断丝连的放个半吊子的，我修行修得怎么样，至少我不由要求你们对我怎么样，至少知道我存在吧，你知道我意思吧，就是我什么都你们都不用给我，我也要求很少，那只要你肯定我就好，只要你认知我的存在，而且最重要是让我知道你认知我存在，我才好存在，你知道这种心理吗？修行做到最后，他可以很多东西不要，但他这个自我存在的认定要有，而这个更好是跟生死相应的，是不是这个？所以我就想从这个点上来问你自己的修行，我们如果以很高的标准来问你那么出三界，就从这一点开始问你，是不是还希望从世间里面得到一些养分，以便你滋长我手的肯定，很现实哦，很现实哦。好，好，正见学悟真，自为世间名，所生无千倍，终不堕恶道。所以你看，正见真上不堕恶道，为什么？那跟恶道不相应呢？这不是说我好好学佛，那就能保佑我不堕恶道？谁保佑你啊？你啦，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正见不与恶道相应，当然自动感应呢、啊，还用人家感应？这个所以超度靠自己。好，那当然我们这个是以自我要求来看的、啊、哈。那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增上缘，但就自己来讲，其实为什么能远离恶道？因为你的正见增上，正见增上就是以世间恶法能知所抉择而不与之相应，当然因缘不具足啊。恶法因缘不具足，怎么会堕恶道？那你要道理归懂，恶法相应，你就是符咒贴着满房间里造去，因为没人挡得住你，没人挡得住你。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修行呢、啊？即便还没到对岸，他也很清楚，跟我无缘。你能不能讲这种大话？你敢不敢讲？就说我与恶道无缘。我告诉你，因为你有些人可以，为什么？他很清楚，我现在走的是正法，这不是靠吹牛的。而且我刚好，我现在即便我现在受恶报，但我也知道因缘就如此，我不会再造新的。所以有一个很强的一个笃定感，就是说我不受恶道，我现在专心一意的在佛法当中安住，我与恶道缘无挂碍，而我无牵连。这个要达到这个，必须要对佛法有相当的肯定，知道啊，此法跟恶道无缘，此法跟恶道无缘。所以这会产生什么？第一个见跟戒，是不是？那里面有没有定？有什么定？坚持一起善法善念当中不动摇，就有定分在，就有定的气氛在，是不是？因为他意这个正见不动摇，能安住，所以那个定从那里生出来。我们的定啊，和那个守住一个静的那个定不完全是如此哦。你要说那个定，你看啊，为什么当初佛陀当初很多人就开悟？因为佛跟他讲的时候，就好像说这个是不是桌子？是啊，你会不会动摇？你会不会改变你的观念？不会，你就拿着枪跟我讲，是不是桌子？当然你拿枪，我说不是，可是我心里明明是。你怎么跟我讲？你就我拿一千万给你，你要说它不是桌子，当然我一千万照拿。不是桌子，内心就是啊。你改变不了我，你看那个坚定不移的心念，你怎么跟我转我都转不了。定分在里面，不会改变的。 所以由于佛法的一个正见的一个建立，就产生了这种稳定性啊，不轻易动摇。所以这个不轻易动摇会让你跟恶道保持一个相当的距离，因为什么？明明不是如此嘛，我怎么会去照做它？好，好，再来我们看了、啊，莫学小道，以信邪见；莫习啊、哦、棒荡，令真欲义。教学就是这样，你除了你要精进之外，好、哦，你要安住于正法，所以你要莫学小道。我们现在不是吗？正道在何处？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教学啊，正法教学少，要学语文的时间占一半以上，有没有必要？有，但是每个人适合不适合？光弄下来，你的正法都不见了，这是小道。那是不是有人可以？就像菩萨戒里面，假如你学这些语言，学这个外道，不动摇你的正道的话，学该学。但某些人不适合学，每个逼着往这里学，到最后是外道的、小道的学很多，但正道的没建立，所以道心退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修学，有时候就是杂乱的学啊，一个地方要这个语言、那个语言，这些科、那些科，弄到最后真正属于佛法的心修反而少，没意义，反而坏三根。其实是这样。所以你看悟性邪见，那当然我们现在这里面有一种很为难的地方，那我怎么知道它是邪见？我怎么知道？所以修行到最后，说实在走到最后，总有你必须冒险的地方啊。因为如果知道邪见，我怎么会去学？你要是知道它有问题而故意学，当然有没有人这样？有，我们像有些人明明知道那个不究竟，但好奇或者觉得他很殊胜，他有感应就去了。好，这是另外一点。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是邪，所以在这个修行的现实当中啊，我一直在强调，人要参学啊，也不能乱参啊，起码要有一些起码观念啊。啊，这个有时候你我说我不想亲近外道，不想先亲近那个邪道。但你的福报不够啊，你就有这种因缘会碰到，而你也没那个能力去抉择。我们就讲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佛教的学术里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啊，而且占多数，所以有的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学以后，这个信心往哪倒退，往哪退掉。那这个退掉以后啊，他像我们来讲，我为什么会谈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有经历过。那这种经历过以后，会让你原来的信心动摇。那有的人呢、啊，他因为他如果他自己的用心很真实，他会发觉，就说，我怎么一听完我不安？哎，这个表示你至少还能守住原则，因为你的发心正确，你的发心恳切，所以说你听到一些怪怪的道理，你会觉得那我这样怎么修，你马上就会感觉。那有的人啊，即使已经动摇他的信心，他都没感觉。为什么？因为他本身的修学都不是很恳切，所以当挂得力啊，你才会这样麻痹。那所以有些人就说，诶，马上知道，马上出问题，马上抉择，所以他受干扰的地方很快速的就能抉择这个法恰不恰当，或是说应该用什么态度来看它，马上找出一条路来。但有些人不是，那一熏到最后，那种思考模式已经带上这个影子了以后，再来想要跳出来，怎么摆都甩不掉。我简单的讲，当然有些人不一定知道，像我们讲说原始佛教是阿含经，那大圣经典是不是原始佛教？我就讲大圣经典就是原始佛教嘛，可是这种讲法到现在，这种圣世谈的大概就只有我一个。可是问题，如果你不这么承认，那你现在相信的经典不是就是后面生的吗？你看嘛，我们明明知道大圣是佛说，但我们又明明又接受原始佛教是什么阿含经，那大圣经典不是原始佛教，你不是自相矛盾？ 所以原始佛教就是佛亲口说的。那像在我的立场，大乘经典就是佛亲口说的，就是原始经、原始佛教。那如果我无意中去接受这种观念，那我自己又否定我自己所学的，要是我马上觉得不对啊，我为什么要，我怎么要退这一步？我不退这一步，因为退这一步呢，我自己的立场就动摇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这样过程当中已经被熏到最后，就我们已经动摇我们的基本信念了，不知道。而这个观念已经是现在所有教学里面的普遍的什么共学，而这个共学竟然是染污了你的大圣见，不是吗？是染污的哦，你能不能抉择？你要是很稳定的话，你又发觉说，如果它不是原始，那它就不是佛说的，不是佛说的，那我学干什么？可是我又相信佛说的，所以不是佛错，是现在的学者错。所以我知道那是他们依历史的观点所研排出来的，不是依佛法正见的修正所说出来的。所以我会知道他们站上什么立场，我能有时候随顺他，有时候就直接批驳他。哎，因为你站在一个法的立场，你很快速的就能抉择，但因为你过去的心修不够，所以你也不断在受其影响。所以当你在不断修大圣法的时候，有人跟你讲这些，你又接受又不接受，其实你已经习性养成了，你那个观念已经被塑造成这个样子了，你有意无意也跟他讲初期、中期、晚期。我明天开始要讲大圣色大圣论，那这四大圣论就开始也维持的哪一派哪一派啊，这个哪一条，我告诉你，我这些全部拿掉，要看这个人自己看。我直接讲是如何色大圣，就讲法。那你们要谈那个考证的，自己有空去，我没那个时间，我也无意做这种动摇信心的讨论。我能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我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不做进入这种细微的这方面。为什么？它只会动摇你的信心。好，事实上有没有这种差别？有。但我今天世间事我哪处理得完？就算世间事扭曲的，我都不要导正，我怎么会顺他的世间意一直去分别呢？弄到最后，短短的一年的时间，正法没正建立，反而在琐碎世间是非事分了很多，动摇啊！所以有些事啊，看似佛法，其实是邪见。那有的人没有这个福报，自己术士的修学，这样样都是这样。所以你要参学，起码要有一些。假如你好好把一个道理弄清楚，你至少说细微我不懂，但核心的精神我清楚，那我就不会被动摇。你自己也没有说，我说有一个是初学说要参学，我说你参就参完了。你至少把一个佛法最基本的基本信念观念弄清楚了，你才能抉择对跟错。所以你这样才能抉择，因为有些世间事，有世间的观念，其实啊，真正细腻的邪见也不多了。我说实在，如果你的正见稍稳啊，绝大多数的人都两三下就清解，对不对？很快就可以抉择出来说，这个不是佛法，是因为我们自己真的用心不够，才容易被左右哈。莫习放荡，令真欲异啊！你一直在纵容你的那种烦恼，啊，越纵容越苦，越苦越需要，越需要又越执着，越执着就绑得越多。所以修行人能断然割舍，那有的就是藕断丝连，那一直扯，就像吸鸦片，越吸越重，越吸越重，越吸到最后舍不掉。那你一直在放纵你的六根缘六尘，那个六尘而进来的那种染浊心就越重。所以这个欲是什么？我们前面有讲过，那个欲其实不是光简单世间对世中的爱欲啊，这种爱欲心都是还是很粗的，而是什么？我刚刚讲的就是人的不甘寂寞心啊， 这个不跟寂寞的这个寂寞和那个简单的寂寞是不一样啊，而是说我必须从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得到自我肯定的这种不甘寂寞了、啊，这个才是最难。好，有的人他在山上里面也很怡然自得，那你以为他就甘寂寞？不是，他叫他好好禅定他不行，他就去做个种个花花草草，有点当然了，喝个乌龙茶，对，他就从这里去得到自我满足。你以为他真的甘寂寞？没有，你要把灯都关掉，就算一个小房间突然停电了一个月，他就跑下山了，对不对？把大哥大关掉了，那你要找我怎么办？你管谁找？你就当做电话没话你可以吧？不行哎、欸、啊，这个那个电话又跑得要死，你一定要接，不一定要接啊，那还没话你。好，这个不放那个不放，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要不看清楚，你其实你所滋润的心是从哪里来？你的那个欲啊。这个是根本欲，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更出众的欲，所以从世间不断获取养分。所以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靠什么来生？以爱欲故而正你的生命啊！这个《圆觉经》里面就有谈到这，因为爱欲的关系而有生命。善修法行，学诵莫幻，行道无忧，世事常安。好，学诵莫幻啊，就是为什么要诵？要学，要意念，反复思维。能心行道无忧，心安住正道。所以你看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你日用之中有没有一个安神处啊？我们现在的心也像那孤魂野鬼，不然你住看看，你现在不要今天啊、哦，我们难得，我们感谢这个台风，所以有的人就没办法过中秋节，只好来这里。啊、哦，所以啊，有人在骂台风。我以屏东这个地方来讲，不能骂，因为没什么伤害，刚好逼你们来这里听课。嗯，啊、哦，个人因缘不一样哈、啊。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心啊，总是有一个安住的地方。我们会在生活当中寻求一个顺我的欲望的最好的地方走。没有就退而求其次，没有就退而求其次，没有就退而求其次啊！哎哎，其实假如能让我选择，今天如果是又是春风和煦，又是那么大阳光出来，我们当然找节目去中秋节嘛。现在不行，退而求其次，不行，退而求其次啊！干脆到一缕金色了，所以到一缕金色是退退退退退到这里，终于来了。那当然不是，我们在座有些是很用功的了，我是开玩笑了哈。对对对对对啊，哎，你看，总是要得到一个安住处。那我们的身心啊，因为行道无忧，难难在刚开始。可是如果你开始跟法相应的时候，棉花姐，这是真正不易处。所有一切无忧无惧的东西，是从你心跟法相应的时候得到的。是从这里感应的，好，所以你不要让你的烦恼一直在纠缠。所以你看哦，我们修学的刚开始空洞洞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好修，当开始修的时候感应一点小福报，哎，感应大福报，感应到很多福报的时候烦恼多了。所以核心的问题，心你要有个安住处，日用之中你有一个下功夫处。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功夫只定在早晚课。你现在在观察，在听课，你有一个你锁住你心神的东西，就是行道无忧，世事常安。我们讲世事常安，那是下辈子了。其实世事常安就是因跟果嘛，对不对？因是今世嘛，果是来世嘛。因为所种都是正因，当然世事常安啊，世事由此种这个事得一个果报相，一个果报就这个果报的因跟果就是一世一世一世。所以我们看我们身上有我们这身体的一世，我们内在很多众生已经过生生世世，每个业有它的生世，一世代表一生一时，一生一时嘛。我们身上有多少因缘不断在生世，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随时安住正念，事事常安。为什么？都是善因善果，清净因清净果，修行是从这里来。我们要认清不了这一点，其实一直往外求一个善果报。像如果我要以一个智慧者一个活在看说，你就这么做就可以了，你为什么一直求我？果报就在你身上，你求我又何奈啊？我也没办法给你什么，我只能跟你讲道理，我不能取代你的生死，你必须要依着我的道理，这个整个生死的解脱就在你身上，就看你想不想应。所以学诵都是不断在熏修，以便让你心有一个法的正念处。所以我要来讲，就一个初学者跟一个久学者差在哪里。久学者就是心安住在一个地方，找到了他一个用功处，他不会像心又像孤魂野鬼的找看什么能让我心安住啊，因为一个顺境一个东西找一直希望能确认这么一个东西，让你自己心能欢喜的安住。所以修行其实你发觉，我觉得最大的欢喜心是什么呢？一个人真正的欢喜就是说，从此以后我知道我归依何处，心向何处，就是说我已经确认了这条路终于找到了。你那种身心的安定感，你不一定要到，你都已经知道这条路必能回到家。这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你对三宝的信心已经具足，信根已生，而且信根生，信力生，五根五力生。所以你那种清安心，清安心会不会从这一生？会，因为你会有一种不再惶恐彷徨，有一种不安定感，好像游走三界的不安相，你会慢慢知道说这条路能到彼岸，就信心就出来了。敏学摄身，常慎思言，世道不实，行灭得安。敏学摄身，我们用心很机敏的，很聪敏锐的不断的学习。你看这个其实看起来是简单道理，但我发觉同样一件事情，我发觉有些事情有的人就能马上观察，而且细心用心，有的人就说就这样吗？那一件事情他可以分好几段完成，有的人一次就看清楚。那差在哪里？差在用不用心。你说我不是故意的，我不会，不会，一百万患者他就是找出来一张都不缺。那如果跟他无关的，他就经常忘。差在哪里？用不用心。所以有些人在学一个东西，短短时间能学得很快，用心敏学，而且不但学，而且什么常应用。所以老实讲，一个人的善根根性有时候不在于他的年纪，不在于他投入。你看一个人如果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样的用心那个感应很不可思议我这里时间一直空过空过我在讲说，有时候你如果你看我们的看经典，有时候如果你稍微用一种很清净的心来看这个经典用欢喜皈依的心你会看到它好像不断在透露很多道理给你。可是如果你自己觉得索然无味呢，这些我都看过就这样度过，好像一直无法跟他沟通，这个距离就一直拉得很远。我就讲说经典其实如果要细看里面，它透出很多很多的道理，但心粗糙的人始终就是看不到那个味道。就像说有的人烦恼重自私，我跟对方都已经起烦恼了，他还不知道。自私的人不但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像如果你稍微懂得去关怀别人的话，就经常很敏感他不能再这样了。因为有些人都已经大家都已经颠倒了，他还在 还在那执着，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以自己为重啊。所以一个心的机敏不敏啊，跟学法一样，你要多的一份慎重之心啊，其实很多道理会从这里显现出来。那或者的话，我们看，你看啊，学这一论，学那个经，都是学这个表皮，学个笼统。那这个笼统到哪里？笼统到哪里？很简单，让你上去讲，你就知道。让你上去讲，你就发觉，好像听都会，跟讲怎么都一样，就变成都一样，以此类推的。以上同理可证。用他讲细微中间法跟法的差别就分别不出来，所以可见你当初就笼统带过。我说的话，现在让你讲，你就能在一个法义上依不同的法，能觉察出这个法的缘起是这个相，这个法的缘起不同的缘起，你就能不断的广分别。那你为什么这个法明明不同，在你来讲都一样？哎，讲到最后发觉再讲也就是这些，因为你的心不够细，不够机敏，不够用心，所以含混带过。你既然对法含混带过，其实在某个月对你自己身心也经常是含混带过，明明有这种妄想分别，你不知道。常胜失言，所以你看色身常胜失言，这不是什么呀？身口意三业嘛，世道不死。为什么不死？你要看死才知道不死。生死因一照，岂有不生死的事？那你现在如果行灭得安，你看啊，能灭一次颠倒见啊，颠倒妄想，才能得安，才能常住。我知道，你既造生因，哪有不死？你的生死因在造，无常变动相必紧随在你身上。所以这个在佛里面他讲是说，谁也保佑不了你啊，为什么？这个思不可得境里面无常就在你身上啊。你今天为什么会有生死？因为你造生死因，你的意念、你的认知、你的执着是这样的生，你这个死一定来，跑也跑不掉。所以唯有你行灭得安，你才不会被境所带着走。这种爱别离、厌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苦，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不做一个都是同样的因缘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解脱生死，这种解脱生死的道理在哪里？我们有多少人好好问一下，什么叫生，什么叫死？那既然知道生死，你有没有种生死因？什么叫生死？了解这一点才能远离生死。所以说你能谨慎于身口意，你能常才能到不死。这个不死不是那个什么，那个有生以后不死的长生意思，不是，是不到生死的这种轮回里面啊，不到这个生死轮回里面。我知道啊，你好要生，可是死就跟在里面啊。所以你看我们常不安稳啊，有得必失，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垂静，一直在那颠簸。你看啊，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道理很简单，可是你回头看，你在追什么？现在问你，你在追什么？那你在追的那个就会带来苦，必然。我告诉你就必然，有的是眼前就苦，有的是后头苦。凡有所执着处，有所苦处。那你现在你看你的身心，我又怕苦来，但却又不放下对他的执着。所以真正能放下来多少人难哦，我告诉你真的难。所以我在讲这些道理啊，其实啊，我希望大家能啊，不管我们出家在家，能生出真正的出离心啊，出离何处的心，就在眼前。我们很多责任未了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都是不断在果腹里的，在叫轮回。做完回来，回来自身就是 这个为因，这个为果，这个为因，这个为果，这个为因，这个果，就是也不断在寻。我因为有生这个欲，就产生这个业，这个果，这个果又形成一个推动力，我就不断。所以你应该知道说，假如继续这样，很难真正解脱生死。所以至少现在先建立那种好要出离，而且知道生死根源的心，你这个才有一个注意处。所以说，我觉得啊，一个修道人啊，遇到那个非常，我还是跟他讲哈，哎，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哦，为什么送也没用，哦，终须一别，啊，所以说有一种因此对修行的一种很笃定和洒脱，这就是修行会怎样，就是说他不是表现出跟人家不一样，而是故意要跟大众别离，而是那个心境已经离然，你知道吗？我可以在大众里面跟大家相处，但我心有一种，我不一定要跟世间法同伴同行，我今先时时依正道而行。这个不是在一定要是行啊，这个要自己很孤单的在修行，不是，不是那一点，而是说今间世间事，我不以求世间事与我同伴同行，我心知道在这个修道路里面如何内安住于法，好，不必相送，不用世间法来尊从容我，来安慰我，啊，不用东西来肯定我，就是这样的心情啊。非物勿学，是物宜行，以知可念，则漏得灭啊。凡是不当的不要学，凡是当的应该行。以知可念啊，以得法的时候，当安住正念，则漏可灭，则烦恼得灭。好，所以因为开始要抉择，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地方，我们这个道理是这样，我们如果核心的目标清楚了，今天我要学的是什么，凡是与我正道无关的，我一概不受。那我们现在在菩萨道里面为了利益众生，我们会学，但即便学有没有离开道，没有，所以没有一个真修行人暂时不依正道而修外道的。就算我现在学，我学外道法，学外在世间法，也都是为了行菩萨道才学的，也就是说刹那之间没有离那个正念，所学有一个核心的目标，绝对不是说暂时把佛法正念舍离，我先去懒着一下，我学个东西，从来一个真修行者不会浪费这个时间。所以我要讲，现在很多人也啊去学世间法啊，我希望能怎么样，能得到一些世间人比较能肯定的啊，这可不可以？这可不可以？不是说外面东西可不可以，是看你的心可不可以。假如你在受用于你所学的东西，却你的心是不在道上，其实啊，如果做一个修道人，赶快就断离了，没什么好再考虑的。非物勿学，人生有限，我拿播个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去浪费我的慧命，不学。断难了，好，那有的人急烦恼，必须要依世间法安住。我们现在有些地方，这应该怎么说？世间法，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谈？因为我们有很多法师在这里，啊，那当然我们会影响多少，另外一回事了哈。不过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要很清楚。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引导一个国教的时候，我们的主价值在哪要很清楚。我们如果在，我们肯定人才，但不是依靠世间法。我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如果我们都以世间的好坏作为道场修行的好坏的标准的话，你就会误导下一代的人。 所以我们会世间肯定的，我们自己本身也不断去追求，以便获得世间人的肯定。你如果这个观念看不清楚，你所引导的大众都会带着这个味道，那带着这个味道变成就是说，就像我们以世间法，我不问你的道心好不好，我不问你的正见好不好，我问你的世间的地位好不好，或是你的学历高不高，变成是考虑这个。现在是这样，所以也看到有些人，他其实就他来讲，在佛门来他的资历算浅，为什么？他根本还没正式学习，但他的世间的学历地位很高，因此他负责来引导教育。这怎可以？因为你这种道念的修学，比下面这个都，这个可能是出家很久，可是他不懂字，可是他的道心很坚固。其实你是该跟他学，不是他在教，你怎么会倒过来教他？因为我们把世间的东西作为标准，那他一代引一代。我们认定的东西的标准是不是依于正见，不是依法，是依世间。所以你看啊，如果我们主其事的尚且用这种标准来衡量一个生教学，那整个系统就乱掉了。我们应该是用一个有一个根本的，就是说我检证你他的知见稳的，这跟他学不学历无关的，而是他知见稳的，他修行的道念戒品清净，他足堪众生之依止，请他上台，应该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才能和引导说，这个核心价值有了以后，我们整个学习就讲说，我们不要在杂学上浪费太多生命，要么就为利益众生，或者不在杂学上浪费生命。事物移行，该走的就要该修，你以知可念，则漏得尽得灭，这个烦恼才能断掉哈。这样见法立身，胡道善方，知利见行，是谓贤明。知道佛法能利益我们的那个价值，所以胡道善方，知利见行啊，我们要到一个好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善知佛法的价值，这时候你才能勇健的去实践它，这才是一个聪明智慧之人啊。所以你看佛法里面很清楚的是要了解佛法的真正的意义，了解以后你才会行。所以你看啊，我现在我们在这里的课里面，我们能不能把一个佛法更根源的东西一下子谈完，不容易，但至少让你知道整个修学的基本架构，整个大方向，你知道你必须要往哪里修，好，知利见行啊。所以你看啊，信为欲依，欲为情依啊，知我才懂得它的好处，懂得它的好处，我才会践行，我才会实现。所以见你法真正的利益众生的价值，我们才不会流俗。所以你看到，我们不是多高明，我们也是不是自命清高，而是我不甘我的宝贝被你这个世间法给染污。说到白天，我也是真苦的人，我也是真珍惜。我哪说见法立身，这么好的东西，你就拿世间法不跟你换，你这再好的东西，在世间再可贵的东西，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个不要，那个带也带不去，那个对我无益。可是我们现在，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法会中间问说，请问现在有人给你一亿，你会不会动心？你看修啊修，刚刚科技这样的，这个题目一出就知道有没有功夫了哈。一亿，他有一个很老实，他觉得会有，老实人。有的人一定说不会，明明会，不要一亿啊，再扣两三个零照会了。对，可是真修道人不会，为什么？他跟我现在修的那个价值根本不能比。你看啊，多简单，理论功他这哪个对手刚才用一亿，而且还用讲的都还没有真的拿出来，马上就把你的功夫测出来。对，因为你 平常的抉择，那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骗不了人，骗不了人。所以我想这是很现实，见法立身，独道善方，知利见时，是为贤明啊。取决一则，学灭已固，着灭自治，损而不亲啊。也就是说，你取觉悟，要修学佛法，要取觉的人啊，要向以如何灭尽烦恼，这里面坚固而且不退缩。为什么？就好像说，有如此苦因，我们灭此苦因，没有第二条路。也就是我的修行方向很清楚，这样的轮回是由这里来的，那我学灭这个苦集坚固，因为离开此路没有第二条路，唯一正真之道就在这里。好，着灭自治，损而不亲。可是如果你执着有一个假的灭，幻想的灭，又变成断灭见的时候，反而又损一道品。所以呢，四相以强，四学得中啊，从事解义，以意念行，如何能依正道，不落空啊？空有两边，第一个要学灭，但又不着灭，为什么？这就是缘起的道理啊。灭在何处？灭不是有一个空无的灭尽，而我就一直强调这个道理，只要你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产生执着？你对你有没有伤害？伤害在哪里？你对它执了才伤害。就像梦中的东西会不会伤害到你？没有。只要你了解梦中的东西不曾伤害你，你必须要灭掉梦，因为它自然灭，它只是在变化而已。就像你电视在演，如果你知道它是假的，你会不会受影响？我就讲举例，那电视里面如果发生大火，你要不要去拿灭火器灭它？那你有病啊！为什么你不会拿灭火器？因为这叫假的。所以灭在何处？灭那个颠倒妄想，不是把东西灭掉，不是把烦恼整个相糊掉了才叫做灭，不是知道烦恼本颠倒妄想所生，这叫做灭烦恼。只要你知道梦境是假，不再颠倒，就是灭。所以从不佛法从不要你把很多东西把它全部擦干净，一个都没有叫灭，不是，是离那个对他的颠倒妄想叫灭。可是现在你如果着那个空无的灭的时候，幻缘起法，它违背了灭意，那变成我们灭一个法就生一个啥，灭不尽就把它是啥灭这个法的生，你知道我意思吧？如果不知道涅槃意，把它生涅槃出来，涅槃这个妄想心生，真涅槃的极灭不见了，把它跑出一个假涅槃生出来。灭本来叫灭颠倒，结果执着灭反而叫生，对不对？我们本来是远离生死，远离生灭，结果你是执着灭，你的灭这个刮胡起来就知道这个灭生了没有？生了。所以要怎么样？反而会损而不行，所以四相以强，这样以中道行啊，你必须要能坚持，随时不落两边，从事结义，以意念行，时时以此为安住处。你看功夫在这里啊，你可以在佛前里面用功，但不如他坐在这里，随时把握正念，不落两边。精进在哪里？不是那形象的，不是那个肉体的，而是那个相应法处。相应法处是为精进，而不是外面的。外面精不精进看得到，但不一定真的。啊，所以你可以很多地方做得很像，但你的心从来烦恼没断过。啊，所以有时候我要讲说，有时候我们在乎表面上做得好不好。我们现在态度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看待佛门的修行啊，心情也不一样了。我们不会在很多小地方，在教学上、利益人上、教育上会要求，可是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不在小地方计较。为什么？我就想说，有时候我们太过幻想， 在这种现实人生的修行当中，能掌握一个大方向，能安住在所谓法上的修行，就已经是难得了。有时候我们不会讲得很美化，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一个安住一个地方，好好这样一直修下去，就一定是我们不做不到。这一点就是你的三世事。我们不一定要是刻画到很庄严，这个庄严不一定有用。我有时候修学，我现在慢慢有点像什么整咖人那些赤脚的因为不像我们这个多气的看又咪咪白白就问了，这样拔起来你看白白有时候比你一般，因为我们常都穿长袖，所以都不能晒到太阳有点像什么保护过度其实我们也不是保护过度，就是因为都没有曝光就是了但我的意思就是，我其实要讲的就是修行是操练出来的，不是坐在那里空想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看起来好像有点粗糙粗糙但很耐用的烦恼来会空的，叫他行善事会做的，这种的看起来粗粗不过真好用。不过像现在我们现在很多灯泡我记得小时候的灯泡没那么快坏，因为我们也没那么多钱一直换灯泡，最近的灯泡常在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以前我们家那个电风扇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还很用，现在的电风扇两三下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越好越不堪。当然这个可能是一偏见但我的意思修行就是这样，有时候谈很多但做不了。所以我们看到修行人也许他会幻化出一个什么，不是那个我们被美化出来的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相，而是一个实际在生死苦恼当中去淬炼出来的。你看他好像不像庄严，但他却是一个很具有人间性的修道人相，因为他是从烦恼里面去淬炼出来。他也会透露他的烦恼，但他的确能超越烦恼。看我们那个远远的，你这样不对，这样不对，你来做，哇，根本他都不干，那做他不堪，他能理论的指导，但他实际上做，你看嘛，你这样不行。结果他说人家在100分里面挑那个20分，可能那80分做好，那负责指导都没下去做，你怎么至少这个也扫干净了，他都没拿过扫把。所以修行到最后是一种实际上观念的一种淬炼，你会看，你会开始尊重这些在修的人，你不是用一种想象的美化去要求，而是看他实际在对应这样的。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好，阿弥陀佛。